方。
天父上帝，感谢您，您是我们的救赎主，赞美您，您将关于末世的计划都在圣经当中清清楚楚地显示给我们看。主啊，我们实在是愚笨，我们实在是无知，我们不明白您很多的话语，求您今天早上赐下属天的智慧，圣灵保惠师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使我们能够有智慧聪明，明白您关于末世的教导。主啊，求您也帮助我们看到，既然看到您的忠心的仆人在末日七年大灾难当中那样忠心的侍奉您，哪怕舍掉自己的性命也不惧怕，求您帮助我们今天也有这样的勇气和信心，在我们这个相对和平的环境下能够努力地为您做工，将您宝贵的福音传扬出去，拯救更多的灵魂。主，求您也带领那些还在路上的弟兄姊妹，使他们也能平安地来到我们中间，跟我们一同学习您的话语。以下的时间都仰望交托在您大能的手中，您亲自来带领我们，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
阿门。
大家还记得启示录的主线是什么吗？
基督还要再来。
是，在那之前是七印、七号、七晚，对吧？七年大灾难哈，然后是主再来，然后是千禧年和新天新地。上次我们讲的十二、十三章都是七号当中的插曲。好，所有插曲我们知道都是要交代一些事情。十二章要交代给我们呢，就是大红龙和生子的妇人，对吧？大红龙是谁？魔鬼撒旦啊，魔鬼撒旦。生子的妇人呢是以色列民族啊。大红龙他头上长了七头十角，大家还记得啊？七头就是敌对神，对，专门跟以色列民族作对的，跟他们有直接关系的七个国家。七个国家，我们稍微回顾一下这七个国家哈，是
埃及、
亚述、对，
巴比伦、
马代波斯、
希腊、
罗马、
敌
基督的国，是敌基督国，国现在还没有到来哈，其他都已经过去了。然后十角呢，是在末日要出现的一个十国联盟，有十个王哈，他们推举敌基督做他们联盟的主席。十二章里还告诉我们，神会保护以色列民，在七年大灾难的后三年半啊，在灾难最严重的时候，会把他们带到旷野，把他们保护起来啊，这样他们就不至于全都被敌基督给消灭了。十二章十节我们还讲到，撒旦是控告者，还记得那些经文哈？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摔下去了啊！所以控告就是撒旦的一项工作啊。上次我忘了讲这一章那个幻灯片，就是撒旦的工作。如果我们把撒旦今天的工作总结出来呢，就是这四点。第一个是他能够行奇事和异能。还记得我们学过好多次哈，这个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啊，专门讲敌基督的大罪人不法之人都是讲他的啊。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不法的人就是敌基督，他背后的力量就是撒旦啊，他借着撒旦的力量，他可以行各种各样的异能和奇事啊。他曾经弄了一个不知道是到底是怎么回事哈，他也居然从死里复活啊，弄得好像跟真的一样，然后第二个工作呢，就是试探人，他曾经试探主耶稣，那试探人呢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这是撒旦的第二项工作，第三项呢，弄瞎心眼，这个是我们今天经常看到，那。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我们出去传福音就经常碰到这种人啊，他东说西说，然后扯这个扯那个，他就是不信啊。我们要为他们祷告，求神来驱走他们心中那个黑暗权势啊，不让撒旦在他们身上继续作王。 这世界的神就是撒旦了哈，魔鬼撒旦。最后一个就是我们上次学的，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撒旦今天还在继续控告我们。其实我们每当做一件什么错事的时候哈，我们有时候会听到那个控告的声音在我们耳朵里面，那就是撒旦的工作。但是我们不要被他给拖垮啊，不要被他给迷惑住。他将来会被神摔下去，到那个时候他就完全没有任何能力控告我们。在约伯记里，他也曾经到天庭大会上去控告约伯，对吧？这就是撒旦今天的思想工作。然后十三章里，我们记得出现了两个兽，一个从地里上来，一个从海里上来。海里上来的是敌基督，地里上来的是假先知。这个敌基督、假先知是两个人，他们被撒旦利用，成了撒旦手中的工具。撒旦、敌基督、假先知，他们也弄了一个假三一，是不是？他们也是在模仿神。撒旦和敌基督搞了一个死里复活，他弄得真的很像是真事儿啊。但是我想是这样，生命是掌握在神手里，除了神以外，没有人能够控制生命，对吧？所以他那里边肯定是有一些山寨的部分在里面哈，具体是怎么样我不知道哈。主耶稣曾经说过哈，就是假的了哈。以前大陆经常做一些假手机，我们这边有苹果的嘛，他们买不起就弄一些山寨版的哈。这几年好像不太做了，感谢主。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边说过，没有人取我的命去，好，是我自己舍的，对吧？我有权柄把它舍了，我又有权柄取回来。只有神才能这样控制生命，其他都没有这样的能力。还有假先知，假先知，我们知道真先知是神的代言人，对吧？真先知代表神向人说话，假先知呢，就是撒旦的代言人了，哈，他代表撒旦，他讲的话，这上面有一节经文，十三章。我看看第几节，十一节，我又看见另有一个兽从地中上来，有两脚如同羊羔，两脚如同羊羔。大家看那个哈，他用一个 bison 来代表假先知，长了两只脚，好像羊羔啊。然后他说话好像龙，证明他是撒旦的代言人。十三章的最后几节经文我们上次没有讲完，我们今天就从第十三节开始把它讲完，请大家看十三章十三到十八节。十三节，又行大奇事，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降在地上，叫火降在地上。大家还记得旧约里边哪个先知曾经这样行过？以利亚，感谢主，是的呀，他就是模仿以利亚哈。假先知他能这样行，神呢也允许他们这样做，是因为神要使用他们作为最后审判的工具。我们看这段圣经的时候，要把这些牢记在脑子里哈。他们实际上是神审判的工具，神使用他们，允许他们做这种乱七八糟的事情哈，作乱呐 把世界搞得很混乱哈。神是要审判不信的人，要借着他们审判不信的人。十四节，他因赐给他权柄，在兽面前能行奇事，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说要给那受刀伤还活着的兽做个像。所以假先知的另一个工作呢，就是给敌基督做了一个像。十五节，又有权柄赐给他，叫兽像有生气，并且能说话，又叫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害。他真的很有能力哈，还能让这个像说话。曾经有人在网上说有一个地方有一个玛利亚的塑像，有人去看他的时候哈，有时候他就会流下眼泪来啊，但是信天主教的人就都跑去拜他啊。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弄的，但是我想这个肯定不是神的作为，对吧？神告诉我们不要拜任何偶像，实际里面说的单单要敬拜耶和华神啊，只有他是配得敬拜的。假先知他能弄出这种事情来，都是撒旦在他背后操纵啊！不拜兽像的人就要被杀害，要殉道了。大家看哈，他又叫众人，十六节，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或在额上受一个印记。印记是什么呢？下一节就说明了。 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寿命或有寿命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所以我们看到印记就是寿的名字或者数目。寿的名字是什么呢？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到那个时候就会明白啊，不会有一切真相大白。那些已经受了神印记的人，还记得前面七章哈，神仙把他的众仆人做了印记，是44000人哈，还有无数身穿白衣、手拿中树枝的人，他们肯定不会去拜那个兽像哈，已经被神做了印记，肯定不会被撒旦给夺走。再看13章18节，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算计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它的数目是666。为什么敌基督的数目是666呢？有的解经家说是这样哈，他说希腊那个字母都对应一个数字，比如说 A 就对应1啊 ，B 就对应2，它也有它的对应的数字哈。然后把敌基督的那个数字都加在一起，就是666，一个是这样说的哈。还有一个呢，解释是说，我们知道圣经里经常用7。来代表神的完全，对吧？神创造用了6日，第7日他就休息了哈。启示录1章里边讲到主耶稣右手里边有7个星，对吧？然后他行走在7个教会当中啊，然后还有第4章7盏火灯代表神的7灵啊等等，所以7就是神的数字，代表完全。那6呢，就是人的数字啊，人的数目。因为神在第6日造人，对吧？亚当夏娃，然后人呢也要6日做工。敌基督和假先知他们都是人，我们知道哈，无论他们看上去多么猖狂、多么厉害，但是他们永远都无法超过神，永远都是神在掌权。所以666呢，就是兽的数目，他们是两个人嘛哈，也是人的数目，代表不完全，啊，接近完全，但是它不完全。盖印记这件事情，大家看到哈，敌基督和假先知他也是模仿前面第7章，神给他的众仆人144000都盖上印记哈，然后他呢，他也给属于他的人也盖一个印记。神是创造主，那么魔鬼撒旦是什么？
模仿，
没错 ，copycat 有一个早期教父，有一个叫特土良的，他讲过一句话，他说撒旦是神的猴子，啊，因为我们有一句话叫 monkey see monkey do 哈，他就是模仿人家哈，他没有什么创造能力。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他就是想要让当时的人相信，敌基督就是那个弥赛亚，啊，他就是想以假乱真。关于兽的印记呢，我再多说两句，在。有人说这个奥巴马医改里边有一项内容是给每个人都装一个人体芯片，不是强迫的哈，不是一定要装，但是有这样一个内容。他们说这个人体芯片呢就是兽的印记，我觉得有一点牵强附会哈，因为按照目前的技术，这个人体芯片还不能控制人的思想，对吧？将来能不能我不知道。但是我们想一下哈，按照圣经的教导，信主的人都有圣灵内住，对不对？那么是圣灵的力量大呢，还是人体芯片的力量大？那肯定是圣灵的力量大哈。圣灵是三一神当中的一位，有位格的住在我们里面。好，罗马书8章后半段也讲过，没有什么力量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好，所以，我想一个人体芯片不能把一个基督徒给夺走，对不对？我们从真理上讲，这个是对的。我们要持守住圣灵内住这个真理啊，不管将来科学技术发展到什么程度，我们都不用慌啊。还有呢，就是现在教会也没有被提7年大灾难，其他事情都没有出现啊，只是一个人体芯片。我想还没有到那个程度啊，所以奥巴马医改里边人体芯片肯定不是这个兽的印记。这个兽的印记究竟是什么呢？现在我觉得没有办法说清，因为只有这两节经文啊，没有更多的启示。但是将来到了7年大灾难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信徒他们一看圣经，他们马上就能够分辨，这个肯定就是圣经里说的啊。感谢主。下面我们就进入第14章。进入第14章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大纲。 看一下我们现在走到哪里了。十四章就是七号那一段的最后一个插曲，这个插曲当然很长了啊。然后我们今天还能讲到第十五章，十五章就是七晚斋的前奏啊，所以一个插曲一个前奏。十四章实际上是要跟十二、十三章做一个对照。大家看十二、十三章哈，敌基督、假先知，还有大红龙，哇，猖狂的不得了哈，好像什么世界都被他们给霸占了哈。但是神呢要给我们看啊，虽然他们这么厉害，但是还能让火降在地上，还能搞一个死里复活哈。但是神仍然是得胜的，因为他有他的众仆人是四万四千人啊，他们一定能够胜过敌基督和假先知。我们一起来念十四章一到五节。十四章一到五节，
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同他又有十四万四千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像众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并且我所听见的好像弹琴的所弹的琴声，他们在宝座前并在世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歌，仿佛是新歌，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十四万四千人以外，没有人能学得歌。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童身，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做出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
第一节，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同他又有十四万四千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他的名和他父的名，这就是前面七章里所讲的那个印啊，要在这些人做一个印。我们稍微翻一下第七章好不好？翻一下第七章，一节到三节，一节到三节。有一位，我看见另有一位天使哈，他出来以后手里拿着印，然后他说，他对另外四位天使说啊，你们不是要降灾祸了吗？你们先等一等，先等一等，等我在我神的众仆人的额上做了印以后啊，你们再降你们的灾祸。好，然后下面就交代，被做印记的一共有十四万四千人，以色列十二个支派，每个支派都有一万二千人，除了两个支派，就是但支派和以法莲支派，好，他们是因为拜偶像。再回到十四章一节，再回到十四章一节，这节经文呢有几种解法，今天我就只讲，神学院张老师教我们的那一种解法，其他解法弟兄姊妹可以到网上自己去看，好，张老师的解释呢，他就是这十四万四千人就是启示录七章里那一批人，因为确实有另一种解法说他们是两批不同的人，好，他们都是犹太宣教士，锡安山呢就是地上的锡安山，在耶路撒冷老城的南面那个锡安山，然后十四万四千人呢是站在地上啊，他们可以看到天上，也能听到天上的音乐，可以跟天上互动，就好像斯蒂凡要殉道的时候哈，他看见主耶稣站在父神的右边，然后根据启示录七章三节，这十四万四千人他们会蒙神的保守啊，不会受敌基督和假先知的伤害，他们会活着进入千禧年，这个是七章三节里告诉我们的哈，他会保守我们。然后下面那两点，等我们讲到那个经文的时候，我们再讲。我们再来看十四章二节，十四章二节，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像众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并且我所听见的好像弹琴的所弹的琴声。这一节里有很多声音哈，天上的声音，那就是众天使的声音啊，他们一直在敬拜神。他们的声音传到地上来了，众水的声音形容天使的声音又大又洪亮， 啊，然后大雷的声音象征是威严和胜利，啊，然后好像弹琴的声音说明他们的声音是又和谐又美妙。我相信将来我们到了天上，我们听到那声音会比地上任何一个东西任何一种声音都会更和谐更美妙。好，第三节，他们在宝座前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歌，仿佛是新歌，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144000人以外，没有人能学这歌。这些人他们在地如在天啊，像我们赞美诗歌里唱的，他们在锡安山里唱的歌哈，是献给天上的神的，所以神周围那个宝座前那个四活物还有众长老哈，他们都能够听见。买来，大家注意到哈，除了从地上买来，这个 NIV 是 redeemed， 就是买赎的意思。我们都是主耶稣的宝血，是我们买赎回来的。礼拜天我们在教堂里敬拜神，虽然我们看不见神，但神都能看见我们，对不对？看得很清楚哈，他也非常悦纳我们对他的真心的敬拜。再来看哦，新歌，对，新歌是什么歌呢？是因为这144000我们的犹太弟兄哈，他们在大灾难当中有非常特殊的经历，因为实在是没有人经历过那种大灾难哈，在那种环境下为主做见证，他们有很特别的经历啊，所以他们能够唱新歌献给神。内容不知道，但是肯定是赞美神赞美主耶稣的啊。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144000人以外，没有人能学这歌。我们在教会里边唱赞美诗歌哈，宝血活泉万古磐石，那些不信的人听起来感觉如何？他们不能明白哈，不懂，又觉得很奇怪哈。我信主以前，我曾经说这些歌都很肉麻，但是信主以后呢，我也来唱这些歌，我再也不觉得肉麻，一点都不觉得肉麻，而且我唱着唱着经常会流出眼泪的。好，这就是信主前后的不同。144000人他们能学这个歌，因为他们都是有神印记的人。然后第四节，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童身，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做初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关于童身，我请大家翻译一下哥林多前书七章，哥林多前书七章，哥林多前书就在罗马书后面，七章，大家看7:26，我来念哈，7:26，因现今的艰难，据我看来，人不如守素安常才好。那个时候，哥林多教会那些弟兄姊妹呢，被罗马帝国逼迫得很严重，所以保罗就这样劝信徒哈，说守素安常更好一些。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有妻子缠着呢，你就不要求脱离；你要是没有妻子缠着呢，你也不要求有妻子啊，你就这样就可以了。保罗自己他就是蒙神的恩召，对吧？为了传福音他守独身，但是结婚也不是罪，结婚也不是罪。如果没有神特别的呼召，人还是要结婚啊，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设计。主耶稣他也曾经说过哈，人若有些人他是为了天国的缘故自阉的，然后这话谁能领受就可以领受啊，谁能领受，领受的人他就是有神特别呼召的。所以这144000人呢，我们就照字面意思来解，他们是没有结过婚的男宣教士啊。启示录七章里边已经告诉我们，他们来自以色列12个支派，每个支派12000人，神给他们做印记，特别的有恩膏给他们，差派他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他们靠着圣灵的能力啊，没有结婚。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做初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这个请大家翻到《生命记》26章，《生命记》26章就在《民数记》的后面，就是《生命记》。 请大家看二十六章第二节，我来念：就要从耶和华女神赐你的地上，将所收的各种出熟的土产取些来，盛在筐子里，往耶和华女神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去。就是圣经旧约圣经里边多次教导以色列人要把出熟的土产献给神，地里边最先成熟的那部分是属于神的，要拿去给神。这144,000人，七章大家记得那时候是刚刚开始，七年大灾难刚刚开始，他们在那个时候就已经被神做了印，所以他们是在以色列民族当中出熟的果子，他们是要献给神的。在以色列民族当中，他们是先信主的，在那个时候，到七年大灾难的末尾，以色列全家都会得救。罗马书11:25-26告诉我们的，等外邦人的数目满了，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全家的意思就是各个支派都有人，所以这144,000人他们是没有家累，所以他们就能够专心跟随主。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在他们口中也查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所以这些人不但有那种被羔羊宝血买赎的圣洁的地位，他们还有个人成圣的经历，有生命的见证，从来完全弃绝谎言，有好品性。这段放在这里，我们还是回到启示录，不好意思，14章，大家看哈，它是跟12、13章形成一个对照，对吧？前面是讲敌基督假先知怎么怎么样，但是神呢，神还会保守他所拣选的人在灾难当中得胜。接下来这一段呢，14章，接下来这一段是讲三位天使传福音。我们来念14:6-13，14:6-13，
我又看见另外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他大声说，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地海和众水泉源的。又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说，叫万民喝邪淫大怒之酒的巴比伦大臣倾倒了，倾倒了。又有第三位天使接着他们大声说，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在额上或在手上受了印记，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持久真在神愤怒的杯中存一不杂。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些拜兽和兽像受他名字印记的，昼夜不得安宁。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神诫命和耶稣正道的。
我听见从天上
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吸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
好，我们就读到这里。六节，为什么需要天使飞在空中传福音？因为前面第13章已经讲了，任何人如果不受那个666兽的印记，那就马上被杀头。所以如果还有他们不能做买卖，对吧？你如果怎么说，不受那个兽的印记，你就不能做买卖。那如果发生在今天，宣教士就没有办法买飞机票到那些偏远地方去传福音了，对吧？所以呢还有因为灾难的严重，前面6章里曾经讲，很多人都躲在岩石穴里、山洞里，对吧？那时候因为有大地震，但是在这种情况下，神仍旧对世界上的人有怜悯，他差派天使来传福音。天使飞在空中，这样住在偏远地区的，躲在山洞里的都能听见。我相信天使的声音一定是很大的。永远的福音，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福音可以给人带来永生。他传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七节，应当敬畏神，应当敬拜那个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因为当时假先知是让所有人来敬拜敌基督嘛，啊，造了一个兽像。神是创造主，啊，人应当敬拜的绝对不是假先知和敌基督，而是这位神。况且神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不多了，啊，意思就是七号的前六号都已经过去了，最后那七晚灾马上就要到了，时间不多了，快快信主吧。天使的信息就是这样。第二位天使，第八节，大家看啊，第二位天使他是出来宣告巴比伦的倾倒。怎样倾倒呢？在十七、十八章里有详细的描述，在这儿他只是宣告。巴比伦代表敌对神的假宗教。上次我们查但以理七章的时候，我们看到哈，末日那十国呢，都是从罗马帝国的基础上出现的。但以理书七章七节，他告诉我们的哈，那十角呢，也是从代表罗马帝国的那个兽身上长出来的，对吧？
嗯。
所以有人认为呢，一种解法哈，他说假宗教也是从罗马出来的。末日那个巴比伦呢，就是天主教那个梵蒂冈，因为梵蒂冈就位于罗马城的中心嘛。但是这个只是人的猜测哈，圣经里边我实在是看不出这一点。关于巴比伦的倾倒，旧约很多地方都讲到巴比伦的倾倒，先知书里边耶利米书五十到五十一章，以赛亚书十三、十四章，所以有一派学者认为将来。不仅耶路撒冷那个圣殿会被重建，连这个现在已经荒凉没有人居住的巴比伦也会被重建，这只是一种看法啊。巴比伦这个名字的来历大家知道，就是创世纪十一章那个巴别塔啊，那个就是巴比伦的渊源。他们在创世纪十一章里边，他们造了一个巴别塔啊，他们说那个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不是要传扬神的名，是要传扬人自己的名啊。所以耶和华就变乱人的口音，使人分散到世界各地。如果照字面意思来解经，启示录里这个巴比伦应该就是原来那个巴比伦。但是也有人认为这个巴比伦是一个，它只是一个宗教组织的名字啊，它只是名字叫巴比伦而已，不一定就在原来巴比伦那个地方。所以大家看啊，这个我实在是不知道将来到底怎么样啊，我们那个时候会清楚哈。到十七章我们再详细讲这个题目。再往下看九到十节，第三位天使说，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在额上或手上受了印记，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持久身在神愤怒的杯中，纯衣不杂，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这位天使的意思就是，如果你还没有受这个兽的印记哈，千万不要受，千万不要受啊，要赶快悔改，你才能免除那个地狱的火。硫磺到二十章我们就会看到，我们通常说的地狱其实是硫磺火湖。如果你这时候还不悔改，还去坚持受那个受的印记哈，你就会喝神大怒的酒，落到永远的沉沦当中。纯一不杂，意思就是百分之百都是神的愤怒，没有半点怜悯在里面。神大怒的酒，我们中国人也常常用这种比喻，对吧？我们去参加人家的婚礼，我们是说我们去喝人家的喜酒，这里呢就是神的怒酒啊，比喻那些拜敌基督的那些人，他们要承受神的大怒。十一节，受苦的烟会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些拜兽和兽像，受他名字印记的，昼夜不得安宁。从这节我们可以看出哈，地狱的痛苦是真实的，而且是永不止息的。后面我们会简单讲一讲，有四种地狱观啊。有一种地狱观认为，他说，地狱的永远沉沦，它就是永远消灭了啊，都不存在了。所以不仅肉体消灭，灵魂也消灭了哈，所以不会受痛苦，直到永远。这肯定是错的啊，因为我们看到这节经文告诉我们，受苦的烟会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 还有昼夜不得安宁，这是非常可怕的痛苦。好，所以天堂地狱都是真实的，人在那里受的痛苦呢也是真实的。再看十二节，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的。天使一方面警告那些不信的人，一方面也安慰基督徒要忍耐，要忍耐。然后十三节，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末日大逼迫当中，守神诫命的人，他们肯定会殉道会死。神给他们的应许就是，你们有福了，你们有福了啊！然后他们息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说明神会纪念他们。这句话呢，他们息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会随着他们。我第一次在圣经以外看到这句话呢，是在王志明牧师的墓碑上。王志明牧师是云南省武定县的一个苗族的牧师，他父母早年接受了西方宣教士传的福音啊，他成为基督徒，所以王志明小时候就被他父母送到内地会，中国内地会在武定县办的一个学校里。他长大以后呢，就在教会里边侍奉，后来成为传道人，然后后来又被安立为牧师。解放以后啊，他照常带领他的村子里的信徒照常敬拜啊，但是他拒绝参加那些批斗大会，他说那个神已经把我洁净了，我不能再去做那些事情。所以早在1953年的时候，这个我以前都不知道，我这次研究他的那个网页我才发现哈，他1953年的时候就曾经被抓进监狱里边关了几个月，出来以后呢，他可以说没有任何悔改哈，照常聚会，照常讲道，还传福音。文革开始以后哈，中国大陆那时候已经严禁聚会了，陈伯威一定知道哈，他组织一些秘密聚会到树林子里边，到悬崖下边那些没有人的地方，在那些地方聚会，然后他也不唱鲁歌，也不跳中字舞，人家让他唱他就说我不会唱啊，年纪大了，但是他可以唱赞美诗歌，唱得很好。1968年，大家想一想，中国大陆那个时候是什么样的政治空气？文革呀，对呀，严禁聚会的哈，谁还敢在那个时候聚会还传福音？他不但聚会还传福音，1968年他居然给一个信主的弟兄施洗，1968年他做这种事情，然后1969年他就被逮捕了啊，在监狱里边关了4年，然后1973年被判处死刑，在武定县开了一个万人公审大会哈，大陆专门会搞那种事情，然后他被判，他被枪决前一天，政府允许他家人来探望他。他就对家人讲了那三句话，他说你们要听上面的话，要讲究卫生，要注意安全。怎么把它翻成基督徒的预言？听上面的话很简单，听神的话啊，要讲究卫生，就是对，要过圣洁生活，要注意安全呢，要警醒谨守。正好就是启示录23章里告诉我们的事情，对不对？我们刚刚学到啊，启示录23章里主耶稣反复的教导我们，就是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中间那个照片是英国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给他做的塑像，然后右下角那个照片是他的坟墓，就在今天云南省武定县下长中村。所以将来在7年大灾难当中，也会有很多像王志明牧师这样忠心侍奉主的基督徒，他们随之于死也不爱惜性命，12章里告诉我们的。好，我们现在回到启示录，如果我们把14章这个6到13节总结一下呢，就是这几位天使他从正反两方面催人快快悔改，如果你不悔改呢，就会被丢进硫磺火湖啊！如果你悔改，神就会纪念你做工的果效。这个大家注意的哈，也是启示录里神向人发出的最后一次的悔改呼召。好，我们再来念14章14到20节。我又观看， 见有一片白云，14章14到20节。我又观看，
见
有
一片白云，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
头上戴着金冠冕，
手里拿着快镰刀。又有一位天使从殿中出来，向那坐在云上的大声喊着说：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那坐在云上的就把镰刀扔在地上，地上的庄稼就被收割了。又有一位天使从天上的殿中出来，他也拿着快镰刀。又有一位天使从祭坛中出来，是有权柄管火的，向拿着快镰刀的大声喊着说：伸出快镰刀来，收取地上葡萄树的果子，因为葡萄熟透了。那天使就把镰刀扔在地上，收取了地上的葡萄，丢在神愤怒的大酒榨中。那酒榨踹在城外，就有血从酒榨流出来，高到马槽床环，远有600里。
这几节里讲到地上的收割，一看到收割这两个字，我们很容易就想到约翰福音里边，对吧？主耶稣告诉门徒说，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你们可以收割了。耶稣那句话的意思是说，神已经在人心里做了预备，好，你们快出去传福音，就可以收割神预备好的果实。但是这里的收割是审判。因为十九节里告诉我们，收割来的东西呢，要丢在神愤怒的大酒榨里。我们先来看14节，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头上戴着金冠冕，手里拿着快镰刀。一种解经法就是这个就是主耶稣，因为主耶稣曾经说过，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约翰福音5章22节。但是另外一种解法，我看了那个丁道的解经书，另外一种解经法，他说这个人子不是就是大写的 son of man 啊，前面也没有定冠词 the son of man， 而是 a son of man， 人的一个儿子啊，是这个意思。然后下一节的天使，大家注意到又可以向这一位下命令啊，所以他认为这个不太可能是主耶稣，只是一个使者，神的一位使者。还有呢，如果这节里的这个是主耶稣的话，那么14章里就一共有6位天使出来传福音，又做收割的工作啊。按照前面讲的，7才是神的数字啊，所以更证明这位呢也是神的一个使者。如果这位也是使者，大家就可以从第6节开始数哈，反正数到最后一共有7位。主耶稣他前面揭开了6印，对吧？然后其余的工作我们看哈，有一个 pattern， 就是他基本上都是让天使来做，所以他不需要在中间突然又出来。第15节，14章15节，从殿中出来，天使从殿中出来哈，殿呢当然就是天上神的圣殿，传神的命令，然后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哈，这里的庄稼不是好庄稼。后面那个葡萄也不是好葡萄，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就是审判的时候到了，像最后7碗灾的时候也快到了，地上的人真的已经恶贯满盈，神要处理他们了。在创世纪15章16节里，神曾经应许把迦南地给亚伯拉罕的后裔，可是当时神又说呢，这个不能马上给。亚伯拉罕的后裔要寄居在埃及地400年，等到住在迦南地那些亚摩利人罪恶满盈才能把他们从迦南地赶出去所以这里呢，收割的时候到了，葡萄熟透了，就说明住在地上的人，他们真的已经罪恶满盈了神忍耐宽容很久了审判邪恶的时间到了。我们来翻一下约珥书。约珥书在但以理书和西阿书的后面，约珥书，但以理书过去是和西阿书，然后就是约珥书。约珥书3章13节， 我来念一下：开镰吧，因为庄稼熟了；践踏吧，因为酒榨满了；酒池盈溢，他们的罪恶甚大。这里边也是用收割来比喻审判。我们再回到启示录，启示录十四章十六节，把镰刀扔在地上，地上的庄稼就被收割了。就是我从网上找到这样一张图哈，镰刀扔在地上，地上庄稼就被收割了。这节呢，也是对下面十五、十六章的一个概括。具体怎么收割呢？就是用后面的七碗菜。再来看第十七节，又有一位天使从天上的殿里出来，他也拿着快镰刀。这个就是你数到这儿就是第六位天使了。然后第十八节，又有一位天使从祭坛中出来，那这个就是第七位天使。祭坛，还记得前面曾经有殉道的圣徒，他们从祭坛底下呼求神，求神给他们伸冤啊。在六章九到十节，神当时对他们怎么说的呢？等一等，哎，等一等，是等到被杀的圣徒的人数满了，神为你们报仇的时候就到了啊。所以这里边就是那个时候了。大家再往下看，神的属性他是既有恩典和慈爱，他也有公义和圣洁啊。所以下面管火的天使就要来，要用火来审判世界。还记得彼得后书三章曾经讲过哈，有形质的都要被火消化了哈，被烈火消化，地上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所以世界最后是要在烈火当中消灭。再来看十九节，收取了地上的葡萄，丢在神愤怒的大酒榨里。这个实际上是对恶人受审判的一个形象的描述。然后第二十节，那酒榨踹在城外，这句稍微有一点难懂哈，但是 NIV 它翻译的比较清楚。他说那些葡萄在城外的酒榨当中被踹被捣碎。以前古法是做葡萄酒是这样做哈，是把葡萄都放在一个大的容器里，从网上找的图画哈，放到一个大的容器里，要把那葡萄汁捣碎哈，用脚踩没错，用脚来踹哈，然后流出那葡萄汁流到旁边这个小盒子里，大家看哈，然后这个就可以拿去酿酒，所以踹就讲的是用脚踩葡萄这个动作哈。但是大家注意到哈，再看第二十节，那酒榨踹在城外，就有血从酒榨里流出来，流出来的不是葡萄汁哈，是血。真的很可怕。然后那个血高到马的脚踝，马的脚踝很高的哈，应该比我还要高一些对吧。原有600里，这个讲的是第十六章哈米吉多顿大战里啊，会死伤很多人，会流很多的血。神最后的审判也是最可怕的。在第十六章里有三个鬼魔，他们让众王把他们的军队都召集到一起啊，全世界军队今天召集到一起，我想也有几亿人啊，几亿人都在一个地方，他们要干什么呢？要跟神作对，要灭绝神的选民。到第十九章，主耶稣出来以后呢，主耶稣用口中的利剑击杀他们。当时因为死的人很多，飞鸟都吃饱了他们的肉。马太福音里边耶稣也曾经告诉我们哈，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聚在哪里，对吧？然后有些鹰它是专门吃那个腐烂尸体的，对对。旧约里边也有几处经文讲到这个哈米吉多顿大战，前面我们看到约珥书对吧，我们念的收割吧践踏吧。但以理书十一章里边也有一段，然后以赛亚书63章里都有，等我们讲到第19章的时候再详细看。600里，有人把它换算成英里，是有200英里，200英里可能已经快到圣塔巴巴了哈，从我们这儿对吧？如果全世界的军队几亿人都加在一起，在一个地方同时被杀死哈，那个流的血是能高到马的脚踝，所以圣经这里边它不是夸张，到末日审判会出现那种可怕的景象，血流成河。 再来看第十五章，请弟兄姊妹来念十五章的整章一到八节。十五章一到八节，我又看见
在天上有异象，大而且奇，就是七位天使掌管末了的七灾。因为神的大怒在这七灾中发尽了，我看见仿佛有玻璃海，其中有火残杂，又看见那些胜了兽和兽的像，并他名字数目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拿着神的琴，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说：主神全能者啊，你的作为大哉奇哉，万世之王啊，你的道途异哉成哉。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因为独有你是圣的，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因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此后我看见在天上那存法柜的殿开了，那掌管七灾的七位天使从殿中出来，穿着洁白光明的细麻衣，削尖竖的金带，是活物中有一个把盛满了活到永久远远之神大怒的七个金碗给了那七位天使。因神的荣耀和能力，殿中充满了烟，于是没有人能以进殿，只等到那七位天使所降的七灾完毕了。
我们先来看一下大纲。十五章呢是进入七晚灾前的一个前奏，还记得在七印揭开之前也曾经有一个前奏吗？四到五章在这里边，四到五章里边内容主要是敬拜神，四章是敬拜天上的父神，然后五章敬拜主耶稣，二十四位长老四活物也是向神唱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进入七号灾之前呢，也曾经有一个前奏，就在第八章一到五节里，就是这个幻灯片最后一行，八章一到五节，在那里边是天使拿着香现在宝座前的香坛上，然后香的烟呢就跟众圣徒的祈祷一同升到神的面前。所以现在进入七晚灾之前也有一个前奏，就是第十五章。回到前面，我又看见第一节十五章一节，我又看见在天上有异象，大而且奇，就是七位天使掌管末了的七灾，因为神的大怒在这七灾中发尽了。这七灾讲的就是七晚灾，神的大怒要在这七晚灾当中发尽了，因为七晚灾过去之后就是主耶稣的再来。第二节，我看见仿佛有玻璃海，其中有火掺杂，玻璃海曾经在四章里边出现过，神的宝座前都是一片玻璃海，代表神的圣洁和全知，任何罪恶在他面前都隐藏不住的。然后有火掺杂，这个象征神的愤怒，表示更大的审判就要来了。又看见那些胜了兽和兽的像，并他名字数目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所以那些拒绝受兽的印记的人，他们都坚持真理，都殉道了，都被杀了。因为假先知都说了。任何人不受这个印记的话就杀无赦。十五章三节，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摩西之歌大家还记得是在出埃及记里对吧，神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然后平安的以色列人都平安的过去，埃及法老的军队在后面全都被淹没神他们一过去以后，摩西就写了一首歌来赞美神，是在出埃及记十五章里。那首歌的比较长，出埃及记十五章，如果大家愿意可以翻一下。但它的中心意思就是十五章三到四节这两节经文：主啊，全能者啊，你的作为大哉奇哉，万世之王啊，你的道德异哉成哉。羔羊的歌是什么呢？就是第五节第五章里边那个四活物还有二十四位长老他们所唱的歌还记得吗？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从各国 各族各民各方用你的宝血买赎了人来啊。所以这两首歌的核心内容就是对神的颂赞。15章4节，其中15章4节，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因为独有你是圣的，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因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他们唱出了神的几个属性，大家看看这节经文哈，唱全神是全能的，对吧？谁敢不敬畏你呢？神是荣耀的啊，他又是圣洁公义的。前面龙、敌基督、假先知看上去很猖狂、很厉害哈，但是他们都是神的工具，用来熬炼世上的人，把绵羊和山羊分开。还记得吗？马太福音25章啊，神要赞美诗歌里唱，到那日主要分别谁是他的羊群。好，用敌基督怎么分别呢？用敌基督和假先知一下就分开了，对吧？拜兽像的就是山羊，好，不拜的就是绵羊。前面我们曾经讲过哈，这个7年大灾难主要是为犹太人设立的，但以理书里边讲了70个7啊。7年大灾难最后一个就是这个，70个7里的最后一个就是7年大灾难，但是它也是为了让外邦人同样的啊，也同样适用。神的意思不仅仅是让以色列人悔改，也是让外邦人一样悔改啊，所以神的作为大灾奇灾啊，我们真是意想不到啊，神又是派天使传福音，所以在那个时候真的有很多人信主。因为他们看见了神那种严厉的公义的审判啊，神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所以他们都扑倒在地敬拜神。神是圣洁的，万民都要来敬拜他。天使告诉我们啊，将荣耀归于他的名。其实人基本上就可以分成两群，信主的和不信主。人如果不去敬拜神，他必然会去敬拜其他东西，那些有形的、无形的偶像。无形的偶像，名誉、地位、知识，甚至科学，有时候也成为一种偶像。这节经文呢，也告诉我们应当如何敬拜神啊，要赞美神的属性，要赞美他的公义、圣洁、荣耀、全知、全能。有些诗歌比较侧重神的属性，但是有一些诗歌呢，可能不太适合在敬拜的时候唱啊，因为它比较侧重我们人的情感。因为如果我们一直唱那些侧重自己情感的那种诗歌哈，就好像很容易陷入一种以自己为中心的那种状态里边啊。我不是说不能唱，但是要一直唱的话，应该多唱一些赞美神的诗歌啊，应该抬头仰望神，注目在他的荣耀上。然后第5节，此后我看见在天上那存法柜的殿开了。我们知道在天上有一个圣殿，也有法柜就是约柜啊。然后那掌管7灾的7位天使从殿中出来，穿着洁白光明的细麻衣，腰间束着金带。腰间束着金带，穿洁白光明的细麻衣，这个是祭司的标准打扮啊，祭司都是这个穿这样衣服的。他们是从天上神的圣殿出来的。这7位天使实际上就是土里边拿着7碗的哈。下面就告诉我们，四活物当中有一个把盛满了活到永永远远之神大怒的7个金碗给了那7位天使。四活物他们坐的离神最近啊，所以因为愤怒是从神那里来的啊，他们侍奉在神宝座周围。他们就把这7个碗拿给这7个天使。因神的荣耀，第8节，因神的荣耀和能力，殿中充满了烟，于是没有人能进殿，只等到那7位天使所降的7灾完毕了。今天我稍微多占用大家2分钟啊，把这个讲完。烟代表神的荣耀和能力，在出埃及记里，西奈山里，大家还记得哈？西奈山曾经全山冒烟，对吧？然后因为耶和华从火中降在山上啊，还告诉摩西说，百姓包括祭司都不能上西乃山啊，如果有人私自闯到我面前来观看啊，就会被击杀啊，只有摩西和亚伦可以上。所罗门圣殿建好以后怎么样，也是圣殿里面充满了烟啊， 甚至祭司都不能站立公职。所以这节经文当中也是啊，神不允许任何人进殿，只等到神大怒的七晚结束了。把我们今天学的稍微总结一下啊，第十四章是144,000人在天在地上的锡安山唱新歌，天上的神能够听见，他们是蒙神保守，不会被敌基督和假先知伤害，他们将来也会活着进入千禧年，他们有非常美好的见证，不说谎，品行端正，没有瑕疵。十四章下半部分有三位天使出来传福音，四位天使收割，收割之后要丢在神愤怒的大酒榨里，因为是对不信之人的审判。十五章呢，就是七晚灾的前奏，包括对天上神的敬拜，四活物吧，七个碗，第九名的天使。有时间预读的弟兄姊妹呢，就请读16-17章。我们今天就到这里，谢谢大家。